你好，我是铁铮，欢迎你和我一起走进催眠的世界。我们继续来听东周列国的故事。我们知道，周朝有许多的诸侯国，郑国是其中的一个。郑伯是指郑国的国君。周厉王的小儿子名字叫有，被封在郑地，于是那个地方就叫郑国了。他是郑国的头一个君主，所以被称为郑伯有。他是周宣王的弟弟，周幽王的叔叔。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时候，他战死了，死后的谥号叫郑桓公。古时候，天王和诸侯的称号是等他们死了，由大臣们大伙儿商量着起的。郑桓公的儿子叫绝突，听说他父亲给西戎，就是西边的游牧民族，给杀了，就带上孝，带着300辆兵车，从郑国一直赶到京城去跟西戎拼命。他胆子大，人又机灵，加上郑国的兵马平素训练得好，一下子就杀了不少的敌人。别的诸侯也带着兵车上镐京去打敌人。西戎的头目一看诸侯的大兵到了，就叫手下的人把周朝的财宝都给抢了去，又放了一把火，乱七八糟的退了兵。再说周幽王的王后的父亲申侯，本来他只是想借着西戎的兵马去逼迫周幽王仍旧让他的女儿做王后，让外孙子依旧做太子，结果没想到西戎的兵马不但杀了天王，而且占据了京城，他就后悔了。于是呢，他就偷偷的写信给邻近的诸侯，请他们火速的发兵来救。中原诸侯打退了西戎，大伙儿就立原来的太子依旧为天王，就是周平王。诸侯们都回去了，只剩下了绝突被周平王给留住了，让他在京城里办一些事。没想到各路诸侯一走，西戎又打了过来。周朝西边的土地有一多半儿给他们占去了，这还不说，一步一步的又打到了镐京的边上来了。周平王恐怕镐京保不住，再说镐京的房子已经给西戎烧了不少， 库房里的财宝也给抢了个一干二净。要盖宫殿又盖不起，这么着，周平王就打定主意，扔了镐京，搬到东边去，把陪都洛阳当做了京城。这以后的周朝就称为东周。周王连自己的地盘都保不住，名义上虽然还是各国诸侯的共主，但是权力显然没有西周的时候大了。实际上，他只相当于是个中等国的国君罢了。周平王扔了西周的地盘，上了洛阳，虽说丢脸，可毕竟是搬家嘛，诸侯都来道喜。当时的秦国还非常小，在甘肃省的天水县，就是最近麻辣烫火了的那个地方。那时候的秦国是个附庸小国，还不算是诸侯国。周平王因为秦国上回也派人来跟郑国一同打退了西戎，这回又派兵来护送他迁都，于是就封秦国的国君当了正式的侯，就是秦襄公。周天子对他说，齐封那边的土地一多半给西戎占了，你要是能够把他们赶出去，我就把这些土地赏给你。后来秦襄公回到本国训练兵马，逐渐收复了齐封那边的土地，渐渐地变成了西边的大国。周天王又把洛阳东边的一些城和土地封给绝突，叫他接着他父亲当周朝的卿士，同时又是郑国的君主。这就是郑武公。郑武公绝突有两个儿子，一个叫戊生，一个叫段。大儿子为啥叫戊生呢？因为他出生的时候是脚先出来，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因此他的母亲姜氏就给他取名为戊生，并且因此很不喜欢他，而是喜欢小儿子段。姜氏老是在郑武公跟前夸奖小儿子怎么怎么好，说将来最好把君位传给小儿子。郑武公没有答应，还是立大儿子戊生为继承人。郑武公去世以后，戊生即位，就是郑庄公。他接着他父亲当了周朝的卿士，他母亲姜氏眼见心爱的小儿子段没当上郑王，就对郑庄公说，你接着你父亲当了诸侯，可是你的兄弟也大了，却还没有个自个儿的地方。郑庄公问，母亲看怎么着好呢？姜氏说， 你把智义封给他吧。智义是个地名。郑庄公说，智义是郑国顶要紧的地方，父亲早就说过，这个城谁也不能封。他母亲说，那么京城也行。郑庄公听了不说话，姜氏就生了气，这座城不许封，那座城不答应。你还是把你兄弟赶出去，让他饿死得了。郑庄公赶紧地赔不是，说，娘你别生气，事情总可以商量的。第二天，郑庄公要把京城封给兄弟段。一个叫寨卒的大夫劝阻说，这哪行啊，京城是大城，跟都城一样是要紧的地方，再说段是太夫人宠爱的，要是他得了京城，势力更大了，将来必有后患。郑庄公说，这是母亲的意思，我做儿子的怎么能不依呢。于是他把京城封给了段，从此人们管段叫京城太叔。京城太叔打算动身上那边去的时候，先向他的母亲姜氏辞行。姜氏拉着他的手，摸着他的胳膊肘，好像怕他的衣裳穿得少了似的。他轻轻地嘱咐他说，你哥哥一点儿也没有亲弟兄的情分。京城是我逼着他封给你的，你到了京城挺要紧的是操练兵马，积聚粮草，改明要是有了机会，你从外头往里打，我在里头帮着你。要是你当了国君，我就算死了也能闭上眼睛了。这位年轻的太叔住在京城倒挺得意，一面招兵买马，一面行军打猎，他在京城干的事儿慢慢的就传到了郑庄公耳朵里来了。有几个大臣帮郑庄公出主意，说你快点儿去管一管京城太叔吧。郑庄公反倒说他们说话没有分寸。大臣们私下里都替郑庄公着急，说他气量太大，要是这么由着京城太叔断，将来虎大伤人，后悔可就来不及了。寨卒说，蔓草不除会蔓延得越来越厉害，何况他是太夫人所宠爱的太叔呢。郑庄公说，坏事儿如果干多了，自己 一定会灭亡的。独行不义，必自毙。你们就等着看吧。没过多长时间，京城太叔又占了临近京城的两个小城，还把城墙修得老高。那两个地方官向郑庄公报告太叔收管两个城的情形。郑庄公听了也没说什么。但是朝廷里的大臣都很生气，说京城太叔操练兵马，又占了两个城，又把城墙修得老高，这明明就是造反啊。主公就该立刻发兵去打。郑庄公把脸往下一沉，说你们不懂道理。他说太叔是母亲顶喜欢的，我宁可少几个城，也不能不听母亲的话呀。大将公子吕说，主公这会儿由着太叔，将来太叔不由着主公可怎么好呢？郑庄公说，你们不用多说了，到时候谁是谁非自然就知晓了。过了几天，郑庄公吩咐大夫寨主处理国事，自己呢去洛阳给天子当差去了。姜氏得了这个消息，赶紧打发心腹到京城去约太叔段发兵来攻打都城西阳。京城太叔接到姜氏的信，一面写信定日子，一面对手底下的士兵说，我要奉主公的命令上都城去办事去。接着就发动兵车动身了。他没想到郑庄公早就派公子吕把什么都预备好了。公子吕先叫人在半道上埋伏着，拿住了那个给姜氏送信的人，把信交给了郑庄公。郑庄公原来是假装上洛阳去，其实呢，他偷偷地转了一个弯儿，带着200辆兵车往都城这边来了。到了京城附近就埋伏下等着太叔动手。公子吕先派了一些士兵打扮成买卖人的模样混进京城，等到太叔的兵马离开京城，他们就在城门楼子上放起火来。公子吕瞧见火光，立刻就带领着大军打进城去。太叔听到京城丢了的信儿，连夜赶了回来。士兵们也知道了太叔原来是要他们去打国军，乱哄哄的跑了一大半儿。太叔知道军心变了，他成不了事了，于是就跑到了一个叫做燕的地方。 又打了个败仗，接着又逃到了共城。郑庄公和公子吕就去攻打共城，结果两路大军一夹攻，不一会儿城就被攻下来了。太叔叹着气说，我娘害了我了，只好自杀。早有人报告给郑庄公，郑庄公赶紧跑去一瞧，太叔真的死了。他抱着尸首，流着眼泪，大声哭着，兄弟，兄弟，你干嘛要寻死啊？就算你有什么不对，我还不能原谅你吗？哭的旁边的人也有擦眼泪擤鼻涕的，还夸奖郑庄公是天底下少有的好哥哥。郑庄公哭了一会儿，在太叔身上搜出了姜氏的那封信，他把去信和断的回信叫人送到了荥阳，让大夫交给了姜氏，还叫他送姜氏到城郢那个地方去住，并且庄公发了誓，说不到黄泉再也不要见面了，意思是说今生都不再跟母亲相见了。灭了太叔段，去了他心上的一块病，可是再也见不着母亲了，不觉又有点难受。可是他起过誓了，不到黄泉不再见面，起了誓不算数，这怎么行呢？再说他还是个国君。郑庄公正在为难，有个城郢的小官叫颍考叔，给郑庄公进贡来了，他献上了一只特别的鸟。郑庄公问他，这是什么鸟？颍考叔说，这叫夜猫子，白天瞧不见东西，黑夜里什么都瞧得见，真是日夜颠倒，不知好歹的坏东西。小时候母鸟把它养大，长大以后它却把它妈给吃了，是个恶鸟，所以我逮来请主公处置它。郑庄公知道他话里有话，也不出声，由着他说。可巧到了吃饭的时候，郑庄公就叫颍考叔一块吃，还加了一些羊肉给他。颍考叔把顶好的一块留着包起来放在一边。郑庄公问他为什么不吃，他说，我妈上了岁数，我俩不容易吃上肉，今天主公赏我这么好的东西，我想起我妈还没吃过，自个儿哪能吃得下去呀，我想带回去给她吃。郑庄公叹了一口气， 说：“你真是个孝子。我做了侯，还不能像你那样的侍奉母亲。尹考叔装着挺纳闷的样子，说：‘太夫人不是好好的享着福吗？’”郑庄公又叹了一口气，就把姜氏约定他的弟弟段攻打荥阳和他发誓不到黄泉不再见面的事情说了一番。尹考叔说：“主公这会儿惦记着夫人，太夫人准也惦记着主公。”虽然起过誓，可是人不一定死了才能见到黄泉，黄泉就在地下，我们挖个地道，地底下盖一所房子，听太夫人坐在里头，主公到地底下去，不就跟他见面了吗？郑庄公觉得这倒是个好办法，就派尹考叔去办。尹考叔用了500个人，连挖地道，再盖地底下的房子，不多日子就都办好了。一面接姜氏到地底下的房子里，一面请郑庄公从地道里进去。郑庄公见到母亲，跪下说：“儿子不孝，求母亲原谅。”他的母亲姜氏又害臊又伤心，连忙搀起了郑庄公，说：“都是我不好，哪能怪你呢？”娘俩抱着头哭了一顿。郑庄公亲手扶着他的母亲出了地道，上了车，慢慢地回到宫里去了。